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Leslie。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恢复线下采访嘉宾的这个模式，终于是请到嘉宾了哈。自从去年的三月份开始，我们就一直没有请到嘉宾采访，一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谈论了包括日本各地的美食，还有法国各地的美食。那么今天呢，终于是请到了一位嘉宾，同时呢，他也是我的室友。通过访谈不同地区的这个同学，来了解全国各地的美食，顺便一道去探索当地的独有的特色。那么今天第一趴的嘉宾呢，是来自辽宁大连的 Yuri 同学，先让他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UDub， 去年秋季的大一新生，然后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非常高兴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做客。
欢迎 Yuri。 那么提到大连这个靠海的城市，我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海鲜。那么想问一下 Yuri， 能不能介绍一些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海鲜或者是小吃呀？
我个人特别喜欢吃就是铁板鱿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那种把一整个鱿鱼然后片成一片，然后插到签子上，然后烤，然后上面会撒各种那种料，然后烤，然后真的特别好吃。
这个鱿鱼我没有吃过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但是它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说的铁板鱿鱼烧呢？像吗？
差不多，但是我们这边吃的鱿鱼就是很大很大那种，然后东北的菜的一个特点，像大连菜这个特点就是很大很大，对，然后吃一个差不多就可以饱了那种。
那除了这个海鲜之外，你还有没有比较想介绍的有当地特色的小吃啊，或者是你们平时会经常跟朋友去吃的一些美食呢？
刚才我不是提到东北菜很大嘛，然后我们出去吃的话，像吃这种锅包肉，然后像这种肉末茄子或者炖豆角这种菜，然后东北的口味就是很重，然后他们放的调料会比较多，然后偏咸，对，然后这种菜也比较下饭，所以我们很喜欢，反正我个人来讲我很喜欢吃米饭。然后东北的主食也有像馒头或者像玉米饼那种，玉米饼的话就是他做烧烤的话就特别好吃，东北人也特别喜欢吃烧烤嘛，然后一般大家都会晚上去烧烤店，然后烧烤店气氛也很好，或者去大排档之类的喝啤酒啊，然后吃那种像那种烤羊肉串，然后一下子，然后东北人的食量也很大嘛，然后他们就会一下子就吃很多很多的，就是一个人差不多我感觉起码得要20串以上那种感觉吧。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大连靠海嘛，然后它还比较靠近韩国、朝鲜这样的地方，所以大连然后东北这边的韩餐我觉得做的挺不错的。对，然后东北人吃烤肉的时候，就不是烧烤，吃烤肉，东北人很经常吃烤肉的，然后他们吃烤肉的时候也会点一大碗像脸盆那么大的那种冷面，然后吃是酸甜口的那种。然后我们家早餐，然后到三餐，我们家早餐一般吃面包牛奶嘛，但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或者我和朋友出去吃早餐的话，我们会吃像豆浆油条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会吃什么煎饼果子，煎饼果子一般早上晚上吃嘛，然后还有鸡蛋灌饼、手抓饼这种东西很好吃，然后东北人放油比较多嘛，所以就很香很热乎。中午的话，我们家去菜馆的话，一般会基本就是点一条鱼，然后点 一盘肉，然后就是那种很大块很大块的肉，就比如是像排骨这种，然后还会点一个很大的凉菜。东北的凉菜就是很大，就是它那个凉菜很便宜，基本就是差不多10块钱左右，就一大盘一大盘那种。是这样的。
刚刚有听你说到你们会中餐的时候会点一条鱼，我有个小小的疑问，你们一般是吃清蒸的呢，还是吃煎的呢，还是说是油炸的，像苏帮菜这种松子鲑鱼之类的？
我比较喜欢吃的是清蒸的，但是我东北人貌似不太喜欢吃酸甜口的吧？就我说大部分吧，大家一般都是吃清蒸的或者吃炖的鱼。然后就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像那种铁锅炖，然后铁锅炖里不就是炖很多菜嘛？然后有时候也会做铁锅炖鱼那种，
然后刚刚你说到这个东北人的食量都很大，我感觉我真的一定要找时间到东北啊，到大连去做做客，因为我本人的食量就比较大，我就很喜欢这种啊，吃大块肉，然后喝大口喝酒的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好。那你们家晚餐是会自己做吗？还是经常会到外面去吃呢？
我们家其实不经常吃晚餐。我们家晚餐的话，要么吃就是吃剩饭。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剩饭会挺多的。我们一般剩的都是那种像野菜包子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野菜包子？就是，像老一辈那种人就特别喜欢，平时周末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像老爷爷、老奶奶之类，就会去上山然后摘野菜那种，像婆婆丁一样的东西，然后拿回家包包子。然后他们一包就是包很多那种，然后每次都会剩很多包子在那里，然后也没有什么人吃。对，然后我们也会经常然后过油，然后做那种蔬菜炸丸子之类的东西。
你刚刚说这个饭包，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我作为一个南方人，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家那边是有窝窝头，不知道你有听说过吗？
有。
就是也是像一个馒头啊，或者是一个面包这种，包一样的东西，然后中间加一些榨菜呀，或者是一些咸菜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可能跟饭包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但是不是一种东西。那除此之外，哦，对了，我想到一个经典，一个是叫猪肉炖粉条吗？还是你们或者是白菜炖粉条之类的？我对这道菜特别感兴趣，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是东北那边的，然后有一次他来我们家这边做客，然后就亲自做了一道这个，猪肉炖粉条，然后有那种酸酸的味道。那我想问一下，你平时会自己做菜吗？
有时候会，是的，有时候会。然后，跟你刚才提到的猪肉炖粉条嘛，然后我给你简单讲一下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就是，东北人先从头开始说，就是东北人比较喜欢囤食物，刚才也讲了。然后他们一般大概就是丰收那个时候，就会去买很多很多的白菜，然后回家，因为白菜很便宜嘛，然后就在家里囤着，然后一囤到冬天，然后直接在冬天做酸菜炖粉条或者做白菜炖粉条这种东西。然后白菜炖粉条就是先把白菜洗净切大块，然后粉条然后放一边用热水泡着，然后猪肉的话就是用基本的调味腌制一下，像什么淀粉、生抽、盐和五香粉这种，然后在锅内就是直接放入什么葱姜蒜之类的。我们这边炒菜都是用葱姜蒜当底，然后先炒猪肉，猪肉炒的差不多有那么一点点熟了之后呢，然后下白菜，然后等白菜的汁水差不多出来之后呢，然后放粉条，然后再加开水，然后就炖嘛。然后东北菜精髓就是炖嘛，然后炖出来，然后这样就等那个汁差不多收的快可以了，拿出来就很好吃。
了解了东北菜的这个精髓是吧？就是炖，
差不多，
这个我就知道了。然后说到那个，刚刚你也提到那个酸菜，真的我还是蛮喜欢的。除此之外，我还听说你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样，不知道是食物呢，还是说可以用来做的那个叫什么玉米杆子吗？
哦，就是东北有一句话，就是我东北有一句话叫什么？我要捡点玉米杆子回家烧炕去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啊？玉米杆子就是东，然后玉米丰收的时候吧，不是会把玉米摘下来嘛？然后玉米那个杆儿上的那个茎，那个就叫玉米杆子。然后把它拿回家，然后直接，大家应该不太清楚，就是东北这边会烧炕嘛，就是在农村会烧炕，然后睡觉。其实山东也有，然后大家就用那种丰收下来那种玉米杆子，然后烧炕，然后就烧得很热乎。
我还没有睡过东北的那种炕，我跟你这里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我的妈妈，她呢很早之前就跟我说要带我到哈尔滨去玩，因为她说呢想看冰雕啊，想睡东北的炕啊。结果呢，我跟你说那一年我们那个保暖的那个睡衣什么的都买好了，结果呢一直没去成，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过哈尔滨看冰雕，也没有睡过炕。所以呢，如果我的母亲现在正在听我的节目，我希望她能够，在今年把这个愿望实现了。啊，这里是我个人的一点吐槽。尤里真的非常的健谈啊，我特别喜欢他的性格，在这里说一下。
谢谢。
那刚刚我还说了，像这个猪肉炖粉条，然后酸菜，然后这个玉米杆子，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感觉大连比较有特色的食物是焖子嘛，但是焖子这种食物我不经常吃。焖子就是主要是由红薯淀粉做的嘛，然后它就是那种很软糯的那种感觉，然后会撒上那种芝麻酱，然后一拌，然后就，对，他们是那么吃的。然后东北这边，然后抚顺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其实大家，我感觉大家都应该吃过像什么麻辣拌、麻辣香锅这种东西，其实是从东北，然后是从抚顺来的。
啊，真的吗？
哦，
这
真
个我
的，
真的不知道。
麻辣拌是肯定从抚顺来
哇，我真的好喜欢吃麻辣香锅呀！我平时懒的时候，真的点个外卖就是点麻辣香锅，太好吃了。
的。
那个你知道那个麻辣拌的典故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以为你知道呢，我以为你知道跟我说，
没关系，没有关
没
系。
事没事，
我们可以现场查一下吗？
麻辣什么东西啊？
麻辣拌吗？
麻辣拌吗？麻辣拌从哪里来的吗？还是什么？
从抚顺来的吗？
对，我是这么看的。对，辽宁省抚顺市。等
对，
等，点击这个看一下哦。
确实这个麻辣拌的起源是在辽宁省的抚顺市。
哦，麻辣烫是从四川来的，是吗？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麻辣拌肯定是在抚顺。
挺好的。现在我也是增加了一个这个知识点哈。现在我们的坐标其实是在 苏
苏
州。
州。
你在苏州已经住了，咱们在苏州已经住了快一个月了嘛？你在苏州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比较正宗的这个辽宁菜馆或者是东北菜的菜馆吗？
貌似没有，我感
没
觉
有
他
是
们
吗？
做的都很奇怪，就也不是说出来怎么奇怪，就是没有家乡味道，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分量很大、很便宜，然后口味很重。其实我不是很为口味很重的人，但是，
哎，我是，我是口味
你
很重的
是
人
吗？
呀。
那你要赶紧去，
是啊，我们上一次不是点了那个楼下的那个烧烤上来吗？它的分量就比较小，
对，
就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大口吃肉，然后我
对，
们大口喝酒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下一次我一定要找一个苏州本地的同学来做客，来让他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正宗的这个苏帮菜。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貌似没有了，差不多这些，
对，其实我们的，这是我，疫情恢复以来的第一次线下采访，其实我们的脚本也就是写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 Yuri 同学来我的这个节目做客，真的是太喜欢他了。
谢谢，
祝你明天的旅途顺利。 Enjoy your time， 好吧？
好的，好的。
跟大家说一个再见吧。
嗯，好的。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拜拜，
拜拜。这边呢，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大连海鲜为什么鲜美无比呢？唐时时有山珍海味一说，即山食其珍，海食其味。何为海味？炎黄时齐鲁之人煮海得盐，称之咸。商周时王侯以梅煮肉糜，以得酸甜。神农尝百草得之苦，明嘉靖之后辣椒才得以从南美传入，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酸甜苦辣咸五味。而海味之味却不在五味之中，因为海味之妙啊，绝非传统五味可以表达。直到1908年日本东京大学化学家池田菊苗从海带当中提取并制成味精，放开来，人们终于恍悟，福泽我们千年的海味之味即是鲜，海鲜一说自此就确立了起来。味精的鲜来源于海带中的谷氨酸钠，人们后来虽然在其他陆生植物当中也提取出了谷氨酸钠，但其含量与纯度绝非海产所能比拟的。海鲜之所以味道鲜美，其主要的原因就是海鲜当中富含谷氨酸钠。除了味道之外，海鲜的口感也是其美味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海鲜含有极其丰富的蛋白质，而又不同于红肉和豆类那样掺杂了大量的脂肪和植物纤维，因此纯正的蛋白质令海鲜的口感 Q 弹至极，又如同富含蛋白质的蛋类那样爽滑无比。那么大连的海鲜如何能够成为各地海鲜当中的翘楚呢？大连海鲜产于北纬35度至40度之间的渤海内外海交汇处，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海水三季偏冷，使海鲜生长周期延长，长生长期，令这个营养啊更加的丰富。较冷的海水呢，能够使海鲜的肉质更加的紧实，因此在这一纬度上下孕育了全球最优质的三大海鲜牧场：环渤海、日本海和地中海。特定的气候水温环境赋予了大连海鲜富有层次鲜味，入口时海水的盐分和海鲜中蕴含的谷氨酸钠先让你品尝到鲜咸的滋味，伴随着咀嚼海鲜当中丰富的钾离子和其他微量元素散发开来，向你传递如同海水般清凉微涩的口味。最后当你将口中的海鲜下咽，散开的蛋白质会在进入胃部之前撩拨你的甜味味蕾，产生数秒钟绝妙的回甘。除此之外，由于肌肉细胞天然对蛋白质的亲和，当你摄入大量优质蛋白质的时候，那种由每一个细胞并发并汇集起来的原始的愉悦感，更使你深刻的认识大连海鲜那种无与伦比的口味。在大连海鲜当中，生蚝是绝对值得关注的一味，所以大家之后如果去到大连的话，一定不能忘记品尝美味的生蚝哦。 Listen。
我就是喜欢自成一派做唯一的我，哦哦我哦哦，我就是喜欢你看不惯又看不到我，哦哦我哦哦，不是玻璃帆，不是涂鸦墙，别来只是点点乱说乱写，没人会怎样，我自由主张，你不是我，我多疯狂，洗手可以给句句做绵羊，洗手可以给你洗洗过往，我们长棱角，因为要变成星星，独一无二才是我要的，因为写我的歌手我都想走。喜欢你看不惯又看不惯。 的，坚持用心的思考，亲手努力建设我的国。不满刮痕的地板，伤痕随时骄傲的反抗，不服的好好看着我怎么等。你们写我的歌，说我的伤，走我的路，又凭什么规定我怎样发光？
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第二位嘉宾还是我的室友啊，忘了跟大家介绍，我现在跟3位 UW 的同学一起合租。刚刚那一位呢 ，Yuri 是来自辽宁大连的，那么这一位同学，他的名字叫朱浩，他来自广东深圳。下面让他先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朋友们好，我是 UW 今年24届，因为疫情完全没有去过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学生朱浩。然后现在我跟吴新宇两个人坐在位于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宿舍进行这一次采访，很高兴见到大家，听到大家。
朱浩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孩子啊，
谢谢。
对，她跟优宇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但是都很有意思。讲到深圳啊，其实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的第二期节目其实有采访过， 广东的两位同学，是我当时的室友，佛山的室友，他们两个有详细的讲过那个广式茶楼的一些美食。但是今天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深圳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或者是小吃，朱浩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首先，深圳当地并没有什么特色小吃。深圳本身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呢，它就是很多的外来人口，所以这些小吃也就是很多外来的小吃。真的，但是如果你硬是要说特色小吃的话，那还是广式茶点。广式茶点这种大家应该都很清晰了呀，那无非就是萝卜糕、马蹄糕、黄金糕，然后什么蒸粉果、蒸虾饺、蒸凤爪，然后蒸排骨、蒸金钱肚、蒸一切，但是都很好吃。一般深圳人都比较忙，所以周末的时候才会去茶楼吃，就是从早上9点10点然后一直就吃到中午的时间。那么一些老广呢，像什么刚刚他提到的那些佛山的人民啊，或者广州的一些老头老太太呀、那就是每天都有空去吃了，像我们这种打工人就肯定吃不上的，就偶尔周末才能去享受享受。
好像我们广西这边跟也是有广东那边传过来的这些文化吧，我感觉，因为我们家平时周末也经常会到茶楼去聚餐，也是就是差不多10点11点这样去吃，然后吃到下午1点多这样子。我们是这样子。
那1点多也是个中午啊，你说下午吓我一跳，就吃到凌晨了。
对，反正就是这个时段嘛。那你们家平时一般吃啥？比如说早餐，刚刚Yuri 跟我们分享的是吃的就是豆浆油条之类的，包子之类的。那你们一般也是吃这些吗？还是有别的？
豆浆油条是全国人民通用的一个早餐。那我们家我特别爱吃肠粉，这种东西应该不用介绍大家也知道吧，就是那个米糊你推到那个一张平的板子上，然后推进去蒸，然后有些人喜欢吃蛋肠，有些人喜欢吃肉肠，有些人喜欢吃肉蛋肠，然后全国各地好像吃肠粉的那个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家就是广东人，就是广式肠粉，它是淋酱汁的。我听说好像苏州有一些人他是东北那边有人吃肠粉是淋醋的。
哇，淋醋的吗？那不对，
我不知道，就是前两天跟一个那个西普新认识的东北的朋友吃饭，他又说淋醋的，把我给吓一跳，然后还放了什么小米辣，我接受不了，还是广式的肠粉比较好吃。对，这是早餐。
那比如中餐和晚餐，你们一般是喜欢去外面吃呢，还是说在家自己做？
这个完全就是情况而定，但是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我们家是客家人，客家人就是广东通常有客家，就是有讲客家话的，有讲粤语的，还有讲潮汕话的，然后我们家就是客家人讲客家话的那一波。客家人通常就是一切皆可酿，酿苦瓜，酿茄子，酿豆腐，酿香菇，就是把肉酿进去。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过年的时候也经常吃这些玩意儿。那我们家因为我有个表姨是江西的，她跟我老妈关系特别好，在我妈年纪尚轻不懂事的时候就把它带的非常能吃辣，所以正常的客家人家庭呢是一切皆可酿，我们家是一切小米辣，就什么东西都一定得放辣椒，所以吃的比较像湘赣那边的口味。对，
那你刚刚说那个肠粉，东北的同学肠粉加小米辣，那你们家也有吃小米辣，你有试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家没有那种肠粉机子啊，你吃肠粉的话通常都是出去吃。
对对，
所以
对，
而且放小米辣真的太鬼畜了，你一大清早吃小米辣我受不了。
我们那里有人一大清早吃螺蛳粉，
臭一天，吐了。
那你平时你会不会自己做饭？
我会啊，西红柿炒蛋我的最爱。
我在宿舍好像没有见你自己做过。
做了一次，不过那天我早上就是快中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可能还在睡觉呢。
怎么可能，我大清早就出去了。
好的呢，辛苦了。
你给我们 详细讲一个你平时在家会做的菜呗。
我就说煎海鱼吧，好吧，因为深圳沿海城市嘛，就是海鲜这些东西就特别方便，可以购买。然后我们家以前是住在蛇口那边的，蛇口就是深圳的一个很大的港口嘛，所以反正我们家吃海鱼是比较多。我爸以前也是水产公司的，以前哈，所以那煎海鱼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什么技巧，什么放姜葱蒜那些 blah blah 都不需要，因为海鱼本身就很好吃，你就放一点放一点油放进去，然后你就用小火慢慢的炸那个鱼，把它炸至金黄，然后你再淋一层那个海天酱油，没有，不一定是海天酱油了，我们家吃的是智美斋。
你为什么要给他打广告？
我们家吃的是智美斋，智美斋是老字号，香港那边的啊。我们家吃的是智美斋酱油，说了好多次，然后就淋上一点酱油，然后把它翻一下面，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随便就很好吃。
所以你们是不加什么姜葱蒜之类的对吧？
可以加，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做法，而且很麻烦。如果我做菜的话，我比较懒。
那这个我们家那边煎鱼，我爷爷奶奶煎鱼的话，他们都是爆炒那个姜葱蒜跟酱油爆炒，然后再淋上去。然后我们家是吃罗非鱼，你知道罗非鱼？
我知道啊，罗非鱼我们那边叫越南鱼
啊，越南鱼，
对，我们会管它叫越南鱼。我到很后面以后才知道，原来罗非鱼跟越南鱼是一种鱼。
我都不知道它有个别的名字叫。
对，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越南鱼，但是我们家一直就管它叫越南鱼。
啊，又长知识了，每次我请来的嘉宾都会给我长知识，真的是太好了。深圳，我知道，我之前去深圳经常逛街。那逛街的时候，你们一般吃什么小吃？
逛街谁吃小吃啊？喝奶茶好不好？
要喝奶茶，小心长胖。
哎呀，那偶尔喝喝嘛，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太爱逛街的人。不过深圳确实就是一个逛街的好地方，就，哎，四处都是帽。人家来深圳让我带你去玩，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就是逛街。那深圳其实跟香港的气质多多少少有点像，你去香港的话也是逛街逛街，而且香港非常的拥挤。我个人其实并没有很喜欢香港的那个氛围，就是因为它太挤了。但是文化感的话，香港就会好一点，毕竟香港跟深圳嘛，深圳其实40年前就是个小渔村，但是香港40年前那可不得了，对吧？所以如果要是喜欢什么文化呀，然后喜欢一些时尚啊什么东西的人，那去香港逛街还是挺舒服的。
我知道你是电影系的嘛，那你平时就是之前在家里的时候会不会经常跑香港，就是有那种港
情怀，
对，那种你会去看吗？
会，倒是会。但是呢，就是这么说的，就
这么说的。
其实港产片我确实看很多，因为90年代的时候，也就刚刚好是我们父母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嘛。我们父母都大概是70后，60后、70后这种。然后那90年代就是刚好他们的豆蔻年华的那个时候，所以就追星。我妈追刘德华，那叫一个疯狂。每次那个春晚的时候，一说刘德华出来了，然后我妈就赶紧搬个凳子从那个房间里冲出来。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到今年春晚都这样。对，所以我看港产片也挺多的，对于香港确实会有那种感觉。但是其实你来来去去去多了以后就就那样吧。而且我确实比较不太喜欢那种非常非常挤的感觉，所以
对，香港确实是比较挤。我还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去铜锣湾挤地铁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哇，那是不得了。因为我们家那边人口密集度好像没有那么的过分，用过分这个词来形容，真的是挤地铁太难受了那时候。然后我还记得那个铜锣烧你们深圳会经常吃吗？因为毕竟跟香港离得近嘛。
可是铜锣烧并不是香港特色美食
啊。不是吗？
铜锣烧你看哆啦 A 梦爱吃啥。
哦、oh, never mind
对
哦，所以那个是
日本的呀。
哦，所以是铜锣湾是吗？
但
我感觉有记错了。
铜锣湾跟铜锣烧有关系吗？我也不知道，
不太清楚。要查一下这个典故。 除了这个广式茶楼，你们还有什么别的特色吗？
特色啊，每次有朋友来深圳会带他去吃椰子鸡。虽然说椰子鸡它不是深圳的特色美食，但是它就是在深圳的知名度特别的高，而且你基本上在深圳能看到的椰子鸡的那个密度是非常高的，就是虽然品牌不太一样，但是你真的随处可见椰子鸡。椰子鸡，对，它原本也是一个海南的特色菜，我也不太清楚它为什么就千里迢迢跑来了深圳，并且发扬光大了。但是就对，椰子鸡在深圳挺有名的。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奇怪，说是海南椰子鸡，但其实我1月1号在海南，就在海南待了3天嘛，我妈带我去找海南的特色，其实没有看到有什么，对，没有看到椰子鸡，然后文昌鸡也很少。我们一直就是在搜有没有正宗的那种椰子，吃椰子鸡的或者吃文昌鸡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海南真的没有找到，所以我就觉得很疑惑，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我也觉得很奇怪。等一下，我其实想查一下，但是好像都没有解释，一查大家都在说椰子鸡多好吃多好吃。我觉得应该去查一下润园四季的历史，因为润园四季就是我从小吃到大。
你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呗。
润园四季吗？
对，
这家店啊，其实你要说介绍的话，它的菜品都跟大部分的椰子鸡的店差不多，但是他家的味道就是特别的好。椰子鸡的做法这不用介绍了吧，有点。
你会吗？
我不会。对，但大概也就是他把那个椰汁倒进去，你用椰汁去喂那个鸡肉，然后那个你在包的时候会放椰肉进去。哎呀，说的我都要流口水了。然后通常吃椰子鸡还会有煲仔饭啊什么东西的，但这些配置其实每一家椰子鸡店都差不多，但是口味就是非常不一样。
等会儿你把你说的这个店名发给我，等我到时候去深圳打卡的时候去这家店坐一坐。
好的，别坐坐，要吃一吃
啊，要吃一吃。
对，
记得当我的导游。
好的，会的，你要都过来找我玩，绝对的。然后我到时候去你那里，你就带我去吃螺蛳粉。
没问题，这是必须
的。然后
我们的脚本其实也就是写到这里，大概就是。这一趴大概也就是聊这些，跟刚刚第一趴是差不多的。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那就没什么别的了。如果真的想要了解深圳的美食的话，那就直接过来深圳吃吧，绝对会吃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的，因为你在深圳什么小吃都能吃到。
朱浩再邀请大家去深圳做客。
是的，
大家去深圳记得找他。
地道。
那我们第二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来朱浩跟大家 say 个 goodbye 吧。
干嘛，要唱首歌吗？
不用啊，就 say goodbye 嘛。
那就 goodbye， 拜拜。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情影中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成真？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 s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第三位嘉宾呢，他依然是我的室友，他是来自江苏淮安的 Cassie 同学，先让他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海培 Cassie， 然后现在是华盛顿大学大二的学生，我来自江苏省淮安市。
江苏淮安，说实话，我之前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到淮安去旅游，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有哪些著名的景点啊，或者是名人吗？
淮安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城市，然后那边的生活节奏整体也比较慢，但是很舒适，然后烟火气息也比较重，有很多小吃啊，玩的东西啊。然后它是处于中国的南北交界处，就正处于南北交界处，然后它是一个有着很浓厚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它是我们周恩来周总理的故居，然后也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所以那边有很多就是跟他们有关的景点，比如说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还有西游记龙津大白宫，然后马上要建一个西游记主题的大型的游乐场。对，
哇，你说的这些真的是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当你说到它是一个很有历史氛围，这个文化气息浓厚的一个城市，对吧？我就很喜欢这种城市，比如说像西安呀、洛阳这城市都是我为之向往的，然后包括你说的这个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我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
好的，
那么毕竟我们是一个美食节目哈，那么我想知道就是淮安有哪些著名的经典的菜系吗？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淮安和扬州的菜系统称为淮扬菜，然后它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也是当时开国盛典的时候总理钦点的八大菜系之一。然后淮安和扬州的淮扬菜呢，就是口味总体比较清淡，然后原料多以水产为主，以顶尖的烹艺为支撑，本味本色为上乘，就是非常鲜美，然后同时也营养价值也很高。
有没有比较给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道菜，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这些有没有什么典故或者是它的做法之类的？
淮扬菜有很多我很喜欢的菜，然后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平桥豆腐，它是一道比较家常的菜，然后它是用鲫鱼的汤起底，然后配上香鸡肉丁、香菇丁、香菜末，然后它的灵魂就是豆腐，然后厨师会把豆腐切成很多菱形的小块，就是像瓜子一样，越薄越好，然后最后再用勾芡，然后这道菜还和乾隆南巡有关，就是平桥是淮安的一座古镇，在京杭大运河的东边，然后那边有着很古色古香的街道，还有淳朴的乡风民俗，所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比较充满烟火气息，让人很向往的地方。然后当时乾隆皇帝南下的时候，乘龙舟经过这里， 就是有一个大财主觉得这是一个讨好皇上的大好时机，然后他就把皇上接到了自己家里，就是给皇上做了这道平桥豆腐。然后乾隆虽然尝遍了山珍海味，但是他没有尝过如此具有地方特色的家常菜，然后他尝了之后就连连叫好。所以他走了之后，淮安的平桥豆腐就变得誉满江淮，成为淮扬菜系里的一道很传统的名菜。
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典故，一个小故事在里面。那我想问一下，你会做这道菜吗？
我不太会做这道菜，有一点复杂吧。然后但是我每次去那种淮扬菜的菜馆都会点这道菜。对，应该就是先是把豆腐放到冷水锅里煮沸，然后去掉豆心的黄姜水，捞出来之后把它切成雀舌状，放到热的鸡汤里面反复套过两次，然后把一些配菜，比如说鸡胸、鸡肉丁啊、蘑菇丁啊、海参啊，切成豆腐大小的片，然后还可以放一些洗干净的虾米和干贝，最后加上葱姜调料酒水，然后把它们蒸透取出，最后炒锅上油烧热放油，然后把这些配料都放进去，还有汤啊、干贝汁啊什么的，然后煮沸了之后再把豆腐捞到锅里面，然后加上盐、料酒、味精，再用水淀粉勾芡，再淋入麻油盛入碗里，最后撒上青蒜末。但是不同的店它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吧，会放一些不同的配料，所以这道菜也是就是可以做出不同的花样来。对，
感觉听这个名字平桥豆腐就是给我一种很清淡的感觉。
嗯，
感觉还是挺符合这个淮安这个城市的这个气质。
对，
那你平时在家里，你的妈妈或者是爸爸会自己下厨吗？
会的。
就是他们一般会做什么菜呢？
他们不太会做平桥豆腐，因为稍微有点复杂，然后就做一些简单的家常菜吧。就其实淮扬菜是很讲究刀工技巧还有配料的一个菜系，所以自己在家做还是稍微有点复杂的。但是我们经常会去那种就是很地道的那个淮扬菜馆去吃，每次去都会点很多的就是淮扬菜。
听起来真的很棒的样子，我感觉每一次我做美食节目啊都是胃口大开，垂涎欲滴的那种感觉。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有限，可能就要就是只能聊到这么一点，然后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跟你更深入的去聊一下，说不定放假的时候还跟你回淮安去吃一下这个平桥豆腐。
好的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啦，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每周五晚7点，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真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 动感爱上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诗意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